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安息日晚上平安。今天晚上日落，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带领着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啊，我们也放下了我们六天的操劳和工作，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喜乐的心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也愿我们的天父上帝能够打开天国的福库，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使我们的灵性兴盛，身体健壮，使我们的家庭幸福，在六天的工作中也能够顺利亨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借着安息日的光阴，我们还是来学习喜乐的泉源这一本书的第八章，在基督里成长。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有长进，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学习，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主要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日落，主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感谢主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平安来到主的圣日。到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学习主的话，愿主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能够在你里面有成长，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救主长成的身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呀，我们有喜乐的泉源这一本书的，我们请翻开第八章，在基督里成长。倘若没有这一本书的，也可以看我文章的内容。这一章里面谈到了重生以及成长。重生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那么重生之后呢，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呀。重生之后，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诞生，但是呢，我们还要长大成人。所以弟兄姊妹，重生并不是结束啊，重生乃是刚刚开始，只是一个新生的婴孩，我们还需要在主里面呢长大成人，满有救主长成的身量。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又如农夫撒的好种子发芽生长。那么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才生的婴孩，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以致成人，又如撒在田里的好种子发芽生长，结出果子。先知以赛亚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圣经用这天然的生物为比方，使我们可以更明白灵性上奥妙的道理。这里面啊，预言之灵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凭着内心的改变。为什么凭着内心的改变呢？因为人一生的果效啊，是由心发出的。心里面若重生了，心里面呢若改变了，那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外在就更新改变了。那么圣经称这个为重生。重生就是死去老我，活出新人，借着信靠耶稣得以悔改重生，就像一个才生的婴孩一般，要在基督里面呢渐渐的长大。那么也好像这个农夫撒的好种子一样，这个种子啊撒在我们的心田当中，那么这个种子呢就会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呢发芽开花结果。这里面谈到了就是一棵树栽在我们的内心的田地当中，这一棵树呢是上帝所栽的，是这一棵树可以长大，被称为公义树，长成上帝的形象。下面第二段告诉我们，地上的生物就是自小的，也不是人的智慧与技能所能产生的，无论是植物或是动物， 全要靠上帝所赐的生命才能存活。所以人心内灵性的生活更必须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才会生发。人若不重生，一定不能领会基督来要赏赐的生命。这一段啊，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生物啊，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是很大的还是很小的，都不是人所能够造出来的，而是上帝所赐的生命才能够使他们存活。所以同样的，我们的重生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成就的，不是说我们努力就能够使自己重生，也不是我们努力就能够使我们自己称义，而是要依靠上帝的大能。下面第三段告诉我们，生存之理既然如此，长成之理也是如此。植物发心、包蕾、开花、结果，都是上帝使然，上帝发出能力，使种子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先知何西阿论到以色列时说，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耶稣叫我们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树木花草之所以能生长，并非因他们知道忧虑劳力，乃是因为受着上帝所赐供养生命的能力。孩子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或思想使身体长大，我们灵性上的生长也不是靠自己的忧虑和劳力所可以成就的。树木与小孩得以生长，既然是因接受四维的空气、日光和养料，这些自然的恩赐对于动物和植物等于基督对于信他的人。他是信徒永远的光，是日头，是盾牌，他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他是生命的水，是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一段啊，也告诉我们，植物的生长以及小孩子的生长都不是自己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而是上帝的能力使他们成长，并且是上帝赐给他们生长的必要因素，就是空气、阳光和这些养料。那么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养料是什么呢？我们的养料啊，就是基督。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永远的光，他是我们的光，他是日头，是盾牌，他是我们的雨水和甘霖，他是我们生命的水，他是我们的粮，是真粮，从天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长的必须的因素。下面第四段又讲，上帝将他圣子这无比的礼物赐给人，就是使恩惠的空气环绕地球，与真的空气弥漫大地无异。凡愿意呼吸这活命空气的人，就可以活着，并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长成十足的身量。下面第五段，花草转向日光，便可增加美丽。我们也当转向公义的日头，使天上的光照耀我们，以致我们的品格可以循着基督的样式发展。这里面也谈到了花草树木啊，转向这一个日光，才可以更加的美丽，而且更加充满生命力，充满生机。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当转向耶稣基督，转向我们公义的日头，使我们可以变成他的样式，遵循着他的样式呢而发展。下面第六段，耶稣也是这样教训人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必须倚靠基督才可做圣洁的人，正如枝子必靠树干才可开花结果，离了他 你就没有生命，你自己没有抵制诱惑的能力，也不能在恩惠与圣洁之中生长，但与它联络，你就可以茂盛，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若从它那里汲取生命，就不致枯干或不结果子。的确，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好像葡萄枝一样，葡萄枝若离了葡萄树呢，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反而会枯干，扔在火里烧了。所以我们若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抵抗试探，以至于枯干。但是我们若与主联合，那么我们就能够汲取生命，不致枯干或者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生命生长的必要的因素和条件。第七段，有许多人以为重生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必须他们自己去做的，他们信靠耶稣已得了罪的赦免，就想靠自己努力做正直的人，但这样的努力都必失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在恩典中生长，要得喜乐，我们的成就全在乎与基督联络，我们需天天与他联络，时时与他交往，住在他里面，才会生长在恩典之中。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成终者，开始结尾时时刻刻都是他。我们一生的行程从开始到末后，一路之上步步都必须有基督同行。大卫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里面啊，告诉我们重生的工作并不是我们去做成的。弟兄姊妹，重生的工作啊，不是我们去做成的，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选择信靠耶稣，选择相信耶稣，选择将自己完全的交托耶稣，这才是我们所当做的。那么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救主之后，那么耶稣会在我们里面做成一个新人。下面第八段又讲，你问我怎么能住在基督里呢？就像你起初接受他那样住在他里面。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一人必因信得生，你当将身心完全献给上帝，侍奉他，听从他，并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你自己不能取赎所犯的罪，不能改革自己的心。你既把身心献给了上帝，就表示你相信上帝必因基督的功劳为你成全这一切。你归属基督是依着信心，要在他里面生长也是依着信心，就是一面献出一面接受。所要献出的是献出一切，就是你的心、你的意、你的服务，献上全身来遵行凡他所吩咐的。所要接受的也是接受一切，就是接受富有一切的基督来住在你心里，为你的能力、为你的公义、为你永久的扶助者，给你能力可以顺从。这里面啊，告诉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就是把你的一切都献上，让耶稣来掌管着你的生命，来掌管着你的思想，来掌管着你的内心，让耶稣真正的来在你心中作王掌权。那么这样啊，耶稣就可以在你心里面呢做成一个新造的人。下面第九段告诉我们，每日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献身归于上帝，应当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接受我，使我完全属你，我把所有的计谋排列在你的足前，愿你今天用我为你服务，求你住在我的心里，使我一切的工作都能由你主持。这样的献身是每天当行的事，每日早晨应当把一天的精力献给上帝，你一切的计划要交给上帝，或实行或作罢都要随他的圣旨批准，这样你就天天可以献身给上帝，行事为人，志意渐渐与基督相同啊。 每天早上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啊完全的交给上帝，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来掌管我们今天的生活，把我们今天的安排呢和打算呢都交给上帝来掌管。这样啊，我们每天顺从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最后呢就能够变成耶稣的形象，我们的心意就能够符合主的心意了。下面第十段，在基督里的生活是安闲恬静的生活，我们不一定要有狂欢大喜的感觉，但必须有稳固安静的信心。你的希望不在自己，乃在基督。你的软弱要与他的强壮联合，你的愚拙要与他的智慧联合，你的怯弱要与他的全能联合。故此，你不可依靠自己，专想到自己，应当仰望基督，多思想他的仁爱、他的美德与纯全的品性。基督如何克己，如何谦卑，如何纯洁，如何圣洁，如何有无可比拟的爱，这是人所应当沉思默念的题目。你必须爱他，效法他，完全的依靠他，才可以变化成他的样式。这一段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默想耶稣基督，去默想耶稣的人生，他的生平，就是耶稣的克己，他的谦卑，他的圣洁，他伟大的爱。为什么要默想呢？因为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啊，每天想什么，我们就会被什么所影响。所以我们要默想基督，让基督来陶冶我们的生命，这样呢，我们的人生就会发生改变，变成主的样式。下面第十一段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句话有安息、稳固、笃信的意思。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大卫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这话呢，也具有同样的意思。先知以赛亚更是保证到，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而像这样的安息并不是坐着不动，因救主在造人得安息的话中也吩咐人劳力，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凡心里越靠赖基督的，就必越殷勤为他做工。这里面谈到了我们要藏在主里面，就是来到耶稣面前，主就使我们得安息。那么这个在主里面得安息啊，就是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所以并不是每天躺着睡觉，也不是每天坐着不动，而是呢能够去为主做工。所以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啊，就是能够去服务别人，像耶稣一样的因爱人去做工，并且呢传扬天国的福音。下面第十二段也告诉我们，人的思想若专注于自我时，就离了基督，拒绝了生命的源头。所以撒旦尽力要诱人的视线偏离救主，卑可阻止人与基督联络，属世的享乐、生活的忧虑和艰难、别人的误会、自己的过失和缺陷，这一类的事都是撒旦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不可中他的诡计。撒旦也常想诱惑一般忠实、殷勤、愿为上帝而生存的人，要叫他们注意自己的过失和软弱，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基督隔离，他就可以得胜了。我们不应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忧惧自己能否得救，这样的心理都足以使心灵远离能力的泉源。应当将心灵交托上帝，且信赖他，想基督，讲基督，使自己在基督里消失，丢开一切狐疑，铲除一切畏惧。我们该与使徒保罗同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应倚靠上帝， 他能保全你所交托他的。你们若愿将自己交给上帝，他必要借疼爱你们的基督，使你们得胜有余。这一段啊，谈到了魔鬼的诡计，就是当人的思想专注于自己的时候，就是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是离弃了基督。那么撒旦呢，就能够得胜，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撒旦使我们注意属世的享乐，使我们注意生活的忧虑和艰难，也注意别人的错误，同时也注意到自己的过失和缺陷。所以撒旦会利用这些使我们灰心丧志，会利用属世的享乐贪图这个世界，也会利用生活的难处啊，以至于忙于生活，没有时间再与上帝亲近，没有时间祷告灵修，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也没有时间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那么也使我们注意到别人的错误，比如说看到某某弟兄姊妹的缺点，看到某某牧师传道人的缺点，使我们因别人的缺点而使自己呢灰心丧志。那么也注意到自己的过失和缺陷，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啊，认为自己是一个罪魁，不配得主的恩典。所以这里面啊，预言之灵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中了他的诡计，我们不要去思想这些东西，我们所当思想的乃是耶稣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所当思想的乃是耶稣的人生，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变成耶稣的形象。下面第13段告诉我们，基督降世为人，就用仁爱的绳索将人与他自己联系为一，如此的联系，除了人自己的意愿，任何力量都是无法斩断的。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啊，基督他的爱使我们与他相连，那么这种联系呢，除了我们自己愿意之外啊，任何力量都无法斩断这种联系。但是下面告诉我们，撒旦常要引诱我们斩断这绳索，使人与基督隔离，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奋力祈求，使我们不致受了迷惑，甘愿侍奉别神。因为我们若愿去侍奉别神，随时都可以去侍奉，但我们当注目基督，他必护庇我们，我们仰望耶稣就有安全，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我们时常仰望他，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弟兄姊妹，连撒旦也没有能力强迫的把这个绳索给斩断，他只能够诱惑我们，只能够来试探我们，让我们灰心丧胆，让我们被他欺骗，自愿的斩断这个绳索。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我们自己愿意，那么这个绳索将不会斩断。所以啊，仇敌魔鬼撒旦呢，他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不能够强迫我们犯罪，他也不能够强迫我们远离基督，所以他就借着苦难、逼迫和难处呢，来攻击我们，并且借着灰心、借着异端以及错误的道理，使我们远离基督。下面第14段，早期的门徒也这样变成了主的形状，他们一听见耶稣的话，就觉得自己需要他，于是找他，既找到了，就跟从他。他在屋内，在席上，在密室里，在田间，他们都出入相从，犹如学生跟随先生，天天领受他亲口所受真理的教训。他们如同仆人仰望主人，向他学习应尽的责任。这些门徒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和我们一样要与罪恶斗争，也需要同样的恩助才可度圣洁的人生。下面第15段，即使是约翰，虽为主所爱的门徒，最能彰显救主品格的一位，但他那圣善的人格也不是本来就有的。他不但自恃，贪慕虚荣， 更是暴躁易怒，受了屈便想报复。即使他见了圣者的美德，就觉悟自己的缺欠，因而就谦卑了。又见到上帝的儿子在日常生活中所显出的那种强而能忍、刚而能柔、尊而能谦的性格，就不禁从心灵的深处发出羡慕敬爱之情。于是他的心便与基督天天接近，终至因敬爱救主而忘了自己。他那种刚愎自淫的脾气在基督的陶冶之下感化了，圣灵重生的力量更新了他的心，基督之爱的能力改变了他的性格，这是人与基督联络所必有的效果。基督住在人心里，会使人的性情整个的改变。基督的精神和他的爱足以软化克服人心，使人思想与意志向上，倾向在天的上帝。这里面谈到了耶稣的门徒，他们因为跟从耶稣，每天听耶稣的话，每天看耶稣的面容，所以因此他们生命就得以改变。所以我们也当时时的来仰望耶稣。那么也特别谈到了这一位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最后的品格改变特别的好，那么他被称为一位爱的使徒，他写了约翰一书。那么为什么这一位约翰他最后能够变得这么的温柔，充满耶稣的爱呢？我们要知道约翰和雅各是两兄弟，他们被称为雷子，他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但是后来约翰却整个的改变了，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这都是因为认识耶稣的爱，因为每天跟随耶稣，并且耶稣升天之后每天去思想去默想耶稣的效果。下面第16段，基督升天之后，门徒仍有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感觉，那种感觉与耶稣亲自同他们在一起无异，他们满得仁爱和恩光。那位常与他们同行同讲同祷告的救主耶稣，曾对他们内心说过安慰和富有希望的话，他讲平安消息时话犹在口，忽被众天使接上天去了。那时门徒耳中却回想着耶稣以前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是带着人的形体升天的，众门徒都知道他在上帝面前仍旧做他们的朋友和救主，他的连续和同情仍不改变，他对于世人的痛苦仍有同感，在上帝面前显出他流血的功劳，并将手脚所受的伤痕作为赎罪的纪念，表明他为所赎的人付出了代价。当时门徒也明白耶稣升天是为他们预备将来的居处，后来还要降临接一切信他的人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一段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之后那么门徒感觉到耶稣仍然在他们中间似的，耶稣以前的话就回荡在他们的耳中，并且耶稣他是带着他的人体升天的，所以就显明耶稣他能够体会我们的一切软弱和需要，并且耶稣他手上的钉痕和脚上的钉痕依然存在。后面第17段告诉我们，基督升天之后，众门徒聚集时奉耶稣的名恳切祷告，他们俯伏祈求，屡次诉说救主的应许，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们那信心的手越举越高，其所持最有力的论据就是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到了五旬节，保惠师就降临在他们中间，耶稣说这位保惠师也要在你们里面，又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自从基督升天以后， 他便借着他的灵时刻住在他的儿女心中，众门徒与主的联络凡比主在世时更觉亲切了。基督的真光、仁爱以及能力都是借着他们而显明，甚至有许多人见了他们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圣灵保惠师啊，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反映出耶稣的形象，甚至人一再以为什么？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像耶稣。这就是耶稣的形象。人看见了他们，就好像是看见了耶稣一般。下面第18段，从前基督如何对待门徒，现今也是同样对待凡做上帝儿女的人，因为他在最后一次与少数门徒聚集的时候祈祷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今天爱我们啊，如同当初爱那个12个门徒一样。下面第19段，也是最后的一段，耶稣为我们祈求，要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正如他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这样的联合何等的神奇啊！救主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么我们若有基督住在心里，他必主持一切，使我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我们的工作可与耶稣相同，精神也必像他。这样我们因爱他住在他里面，就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了。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喜乐的泉源第8章，在基督里成长。重生和成长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成的，都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就是愿意去信他，愿意接受他，那么他就能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新生命，这就是重生。重生并不是结束，重生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刚刚开始而已。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在主里面成长，直到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每天去思想耶稣，每天去默想，这样我们内心就能够因为耶稣而得以改变，就好像这个植物生长一样。每天去默想耶稣，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日光，成为了我们的雨露，成为了我们的空气，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新人就会成长，慢慢的长大，直到长成耶稣的身量，就是要与主联合，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成长也不是我们的努力，也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上帝他的工作。所以无论是重生还是长大，都是主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完全的去信赖他，将自己的生命和主权都交给主，并且仇敌撒旦呢，也不能够斩断我们和耶稣的联络，除非我们自己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与主合而为一，我们要与主联合，这样主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弟兄姊妹，希望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而是要长大成人，日日更新，天天长进。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让我们学习了主你的话， 使我们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更愿意离开罪恶，能够与主联合。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做成一个新人，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每天都有成长，使我们渐渐的长大，以至于长成主你的形象。求主除去我们的自私，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自我，愿主你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为与主的联合就能够得以长大成人。让我们每天不思想自己，也不仰望人，不看人，不看环境，而是单单的仰望主。求主除去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长进。主，我们感谢你，就把主你的每一位儿女，你所爱的，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亲自的保守看顾。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